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啊，你现在正开着一辆车在一条两边都没有护栏的悬崖单行桥上狂飙。
光听着就挺让人手心出汗的。
对，更要命的是，在桥的另一头刚好也有一辆车正全速向你迎面开过来，这就是博弈论里面最经典的那个胆小鬼博弈。
就是双方谁都不想迎面撞上，坠入悬崖，但是呢，大家又都死要面子。
没错，或者就是有着那种绝对不能退让的理由吧。你们就在心底里疯狂祈祷，希望对方能先认怂，然后踩下刹车给你让道。
这个极其极端的场景，其实完美浓缩了我们现实生活中很多高压互动的本质，不管是商业并购、大国对峙，还是普通的职场交锋。
如果我们用最传统的眼光来看待这种冲突，你肯定会觉得最后赢下这场对决的人一定是最聪明、心经最强韧的那个，对吧？
也就是手眼协调能力最好的人，这非常符合人类的本能。
是啊，在你的直觉里，面对危机，你必须死死握住方向盘，眼睛紧盯着对方的每一个微小动作。
对，保持绝对的理智和灵活性，随时准备在最后0.01秒做出完美的应对。我们总觉得手里握着的选择权越多越好。
但今天我们要彻底颠覆你的这个直觉，因为在这场致命的对撞中，最后的赢家可能根本不是那个反应最快、最理智的人。
没错，而是那个上车前偷偷在口袋里藏了一把大扳手的人。
对，至于这把扳手到底是干嘛用的，我们先卖个关子，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探讨。
今天我们要一起研读的是一份真正的硬核资料。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切林关于冲突战略的经典论述。
我们今天的核心命运呢，就是把你从传统的零和博弈思维中拉出来，带你进入一个极其反直觉的战略世界。
我们要把这些看似高深莫测的理论，转化成你能立刻用在日常砍价、职场生存，甚至是搞定家里熊孩子的思维利器。
不过，在正式跳入这些烧脑概念之前，我得稍微跟你交代一下背景，因为这份资料诞生于冷战时期嘛。
对的，里面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一些大国博弈啊、地缘冲突等带有政治色彩的案例。
所以，我们得先声明一下，我们今天的讨论完全不预设立场，也不代表我们认同里面涉及的任何政治派别的观点。
绝对的，我们纯粹就是把你当成一个好奇的学习者，一起来客观地拆解原作者这套精妙的理论框架。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直接从一个最根本的疑问开始：为什么理智在冲突中，有时候反而会变成你的软肋？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重新定义一下什么是冲突。传统观念认为，冲突就是纯粹的你死我活，
就是我的收益必定是你的损失，那种纯零和博弈。
对，但谢林指出，这种纯粹的零和博弈在现实中其实非常罕见，除非是那种旨在彻底毁灭对方的战争。
仔细想想，确实是这样。哪怕是电影里黑帮为了争夺地盘火拼，双方其实也有一个共同的底线利益，
就是避免双方都在火拼中死亡，对吧？这就意味着绝大多数冲突都是混合动机的。
原来如此，那在混合动机的世界里，战略的本质就变了呀。
没错，就不再是你单方面如何行动了，而是你如何影响对手的预期，这是一场互相猜测的游戏。
也就是说，我的选择取决于我认为你会怎么做，而你的决定又取决于你认为我会怎么做。
就像两面镜子对着照，无限反射，这就是战略沟通的核心。
哎，等一下，让我顺着这个逻辑捋一捋。如果这是一场猜测预期的游戏，那假如我是一个极度理智、极度聪明的人，我的对手其实就能轻易猜透我的底线。
你说到点子上了，因为一个绝对理智的人，在面对可能两败俱伤的威胁时，经过精密的成本收益计算，最后一定会选择妥协。
哇，这就点出了威慑理论的核心难题啊。
是的，你怎么才能让别人相信你真的会去执行一个对你自己也有巨大伤害的危险？
如果我头脑清晰，我的对手就会想，他不会真的按核按钮的，或者他不会真的去法院告我的，因为那对他自己也是灾难。
精准。你的理智反而让你的威慑力大打折扣。
天哪，那我想要让威慑生效，我反而得表现得毫无理智。 哎，等等等，这让我突然想通了刚开场那个单行桥的例子。
哦，你想到扳手的用处了吗？
对，如果我一直死死握着方向盘，对方就知道我最后为了保命肯定会打方向盘避让。那我口袋里那把扳手的作用是，我是要在两辆车即将相撞的时候，当着对手的面用扳手把我的方向盘拆下来。
然后呢？
然后直接顺着车窗扔进悬崖啊。
哈哈，想象一下对方司机看到这一幕时的心理阴影面积吧。
这太绝了，因为一旦我扔了方向盘，我就在物理上失去了转弯的能力，我直接把两辆车会不会撞毁的全部责任硬生生地塞到了对方的手里。
没错，现在由于你无法避让了，对方为了活命，除了踩刹车让道，任何其他选择。
这简直是天才的想法。
这就是歇灵理论中最让人拍案叫绝的地方。你通过主动放弃控制权，制造了一种非理性的既定事实。
这种策略在日常生活中其实也很常见，对吧？
非常多。比如你面对一个满地打滚的三岁小孩，你威胁他说，如果再哭就不买玩具了。为什么往往没用？
因为他不具备理性计算的能力，或者他干脆假装听不懂，他对我的理性威胁完全免疫。
就是这样，最后无奈妥协的往往是看似拥有绝对权力，但又不得不保持理智的大人。所以展现出不灵活性，甚至失控，反而是一种巨大的权力。
哇哦，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实操的问题了。在谈判桌上，我们总不能真的去扔方向盘吧？在这份资料里，谢玲提到的那个关于买房打赌的案例，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
那个案例非常经典，完美展示了怎么把这种自缚手脚的策略落地。
我们来拆解一下，假设你看中了一套房子，买家死咬着要价2万美元不松口，但你的心理预算极限就是16000美元。
对，这时候如果是通常情况，你会怎么做？
我大概会走到买家面前，装作很坚决地说，听着，我最多只能出16000，多一分我都不要了。
但卖家会在心里发笑，因为他知道这只是讨价还价的套路，言辞是廉价的。
确实，他觉得只要房子足够吸引人，我最后可能还是会掏出17000甚至18000，他根本没有理由相信我的底线。
没错，哪怕你演得再像，那也只是口头承诺。但歇灵的解法是，你根本不应该直接去找卖家。
对，我应该先找一个非常有信用的第三方，比如我的律师或者一个公证人，签下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对赌协议。
协议上白纸黑字写着什么？
写着，如果我买这套房子的出价超过了16000美元，我就必须向这个第三方支付5000美元的违约金。
然后呢？
然后我拿着这份带有公章的协议，啪的一声拍在卖家面前。
看看这个动作带来的物理学级别的改变吧。在签协议之前，你出价17000的成本就是17000。
但是在签了协议之后，如果我出价17000买房，加上5000美元的罚款，我的实际成本就变成了22000，远远超出了房子本身的价值。
对的，你通过引入一个外部的约束，客观上改变了你自己的动机结构。
现在卖家面临的局面彻底变了。他一看这份协议就会明白，我现在是真的宁愿交易告吹，也绝对不可能出17000了。
因为那对你来说不仅是亏本，而且是极其愚蠢的。于是卖家被逼到了墙角，要么接受16000，要么房子卖不出去。
简直神了！我用自己的不退让强行锁死了对方的预期。如果把这个微观的逻辑放大到宏观世界，同样的机制无处不在吧？
是的。比如在劳资谈判中，工会领袖在坐上谈判桌之前，往往会先跑到广场上。
面对几千名愤怒的工人发表极具煽动性的演讲，对吧？高喊什么，如果没有拿到20%的加薪，我们就绝不罢休。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绝不是因为他们情绪失控，而是因为他们在烧毁自己的桥梁。
明白了。如果这个工会领袖在谈判桌上最终接受了15%的加薪，他回去就会被工人们视为叛徒，甚至失去领袖的地位。
是的，所以当他坐到资方面前时，资方心里很清楚，这家伙现在想让步也让不了了，他已经把自己的政治声明全压上去了。
同理，民主国家的政府在国际谈判中也常常把国内公众舆论当作挡箭牌。
经常的事儿。外交官会说，我个人很愿意在这个条款上妥协，但如果我签字了，我们国家的选民明天就会把我们选下台，所以我真的是无能为力啊。
在这里，自身的弱点、对选民的依附，还有这种看似的缺乏灵活性，奇迹般的转化成了谈判桌上最坚不可摧的护城河。
总结得太好了，但是这也带来了一个巨大的风险。
哎，对，我听到这里，脑子里一直有个警报在响。如果创造不可逆的承诺这么好用，那大家都用这招不就完蛋了吗？
没错，你发现了盲点。
回到买房的例子，假如我签了对赌协议，死咬16,000，结果我到了卖家那里，发现卖家也找了个公证人，签了一份死咬19,000的对赌协议，两边都把方向盘扔出窗外了。
那现在两辆车都在全速前进，绝对的死局，最后只能迎面相撞了。
对呀，这怎么办？
这也是谢林在书里反复警告的，当双方都试图利用不可撤销的承诺来逼迫对方时，灾难就成了大概率事件。
那成熟的战略家会怎么做？
他们在支出底牌时，往往会运用一种非常微妙的防御机制，资料里称之为诡辩术或者使用代理人。
诡辩术，这听起来像是在玩文字游戏。
其实就是为可能的妥协预留一个体面的台阶。如果你把话说的绝对，没有一丝缝隙，一旦对方真的无法退让，你们俩就一起完蛋。
所以需要一种能够重新解释原始承诺的方法。
对，比如在这个死局里，你作为买家可以突然说，哦，等一下，我那份协议里说的是我不花超过16,000买这套空房。
哦，
这样吧，如果你把客厅里那些价值不菲的古董家具留下，那这就不算是一套空房了，我就可以出18,000。
哇哦，这太巧妙了，这本质上是一种退让，但表面上我却依然坚守了那个底线。
是的，你不仅解开了僵局，还保住了自己说到做到的声誉，
方便以后继续用这招，对吧？
所以制造承诺的艺术在于，既要让它看起来像钢铁一样坚硬，又要暗藏一个只有你自己知道的紧急释放按钮。
总结得很到位，这种对预期的操控不仅体现在承诺上，同样体现在威胁中。
我正想聊这个，这也是谢林对战略沟通的另一个重大贡献，也就是探索如何让不可信的威胁变得可信。
没错，有时候我们要发出的威胁实在是太庞大、太极端了。
比如在冷战背景下，资料里提到，如果仅仅因为边界上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走火，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就威胁说要发射核弹，引发全面核战，
对方根本不会信，因为这个报复的代价太荒谬了。
但如果大威胁不可信，难道我们就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得寸进尺吗？
当然不是。当面临巨大的看似不可信的行动时，谢林提出了分解战术，或者我们俗称的切香肠战术。
这个词很形象，就是把一次性跨越悬崖拆解成无数个微小的台阶。
正是这样。
哎，等一下，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极其生活化的画面，你听听这个类比对不对啊？假设我是一个房东，我遇到了一个不仅赖账还天天半夜砸墙的恶劣租客。
这个让人很头疼啊。
对，我现在的终极目标是把他赶走。如果我拿着棒球棍冲过去威胁说，你再不搬走我就打断你的腿，这就是那个不可信的核威慑。
因为租客知道你不敢去坐牢，暴力驱逐的法律代价太大了，这个威胁大到失去了可信度。
那如果我用切香肠战术，我的天，这不就是为什么很多房东会开始搞一些极其折磨人的小动作吗？
你展开说说。
我今天不去打断他的腿，我只是碰巧把房子的总水阀关了2个小时。明天我又不小心把走廊的电闸拉了。
也就是把一个违法的暴力冲突分解成了微小的、让人极其难受的持续摩擦。
没错，房东其实是在进行一次极其巧妙的责任转移。关2小时的水，这件事本身根本不值得租客报警或者跟房东拼命。
但是这种痛苦是持续积累的，房东不需要证明自己有胆量引发一场血案，他只需要证明自己有耐心，可以无限期地维持这种微小的惩罚。
最终，租客会因为不堪其扰，自己选择搬走。这太可怕了，但同时也太深刻了。
是的，应对这种切香肠战术的唯一方法，就是在他切下第一片薄香肠的时候，就立刻掀翻桌子。因为如果你底线模糊，对方就会无休止地切下去。
确实如此，但到现在为止，我们讨论的所有的博弈，不管是扔方向盘、签合同还是切香肠，都有一个前提。
什么前提？
就是双方是可以互相观察，甚至是可以直接沟通的。但这就引出了资料里最烧脑也最迷人的一个部分，
如果沟通渠道被彻底切断了呢？
啊，这就来到了纯粹协调博弈的领域了。如果我们在一个完全无法交流的环境下，甚至连打手势都不行，人类还能达成共识吗？
邪灵在这里抛出了几个非常著名的思维实验，颠覆了当时经济学业的认知。
我们来给听众做个测试吧。假设你和一个队友都是跳伞员，你们被空投到了同一片极其广阔的原始森林里。
手标化了，没有对讲机，完全无法沟通。
对，你们手里只有一份相同的土地，你们必须尽快找到对方。地图上画着一条蜿蜒的河，几条纵横交错的土路，而在偏远抠角有一座孤零零的房子。
作为一个跳伞员，你会选择去哪儿碰头？
你怎么选？
我的直觉告诉我，我肯定会直奔那座房子。
为什么不是去某两条路的交叉口，或者顺着河走？
因为路太多了呀，谁知道你会在哪个交叉口等我？河流又太长了，顺着河走可能就会错过。但是那座房子，它在这个环境里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经典的纽约实验。假设你今天必须在纽约市和一个人碰面，你们完全没有约定具体的地点和时间。
凭借直觉怎么选是吧？纽约那么大，但我大概率会去时代广场的某个标志性屏幕下，或者是中江车站问询处的那个大钟下面。至于时间，毫无疑问，肯定是正午12点整。
这就是奇迹发生的地方了。在历次真实的心理学测试中，绝大多数人都在没有沟通的情况下做出了和你一模一样的选择。
真的假的？太神奇了，为什么会这样？
这就引出了邪灵提出的聚焦点概念。
聚焦点？你的意思是，当我们无法沟通时，我们并不是在盲目的猜测概率？
完全不是。你不是在想他去时代广场的概率有多大，你是在进行一种高阶的心理预期重构。
我在想，他认为，我会认为，他会选择哪里？
没错，你们都在潜意识里搜索那个环境中具有独特性、显著性，或者符合某种默认文化规则的停靠点。
就像正午12点，在数学上和11点43分任何不区别，但在人类的心理坐标系里，它极其醒目。
是的。不过在完全没有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大家齐心协力寻找最显眼的聚焦点是很合理的。但如果是涉及到利益分配呢？
对呀，资料里有一道分钱的测试题。现在桌子上100美元，你和另一个人各自在纸条上写下想要的金额。
规则是，如果你们加起来不超过100，就按写的拿钱。一旦超过100，谁都拿不到。
在不能沟通的情况下，这是一个极其尖锐的利益冲突博弈啊。我想拿99美元行不行？或者我要70，给他留30，他也白赚了30啊。
但在现实测试中，人们往往都会不约而同地写下50和50。
为什么呢？为什么一定是50对50？
这触及了谈判心理学的灵魂，不仅仅是因为它在道德上显得公平，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充满了无限多种数字组合的博弈中，50对50是唯一一个数学上完全对称、醒目，并且不需要任何额外解释的预期停靠点。
我脑子里突然有了一个画面，这就像是蓝河修一座大坝，50对50的分配就是一堵坚固的钢筋混凝土墙，它理直气壮地立在那儿。
没错。
如果我写下51，给对方49，那这堵墙上就出现了一道裂缝。对方马上就会想，如果你能拿51，那为什么不去拿52？为什么不是53？
一旦偏离了那个绝对对称的聚焦点，这条滑坡是没有尽头的。
这个大坝的类比太绝了，也就是为什么在现实的商业谈判中，即使双方吵了几个月，当一方要求60%，另一方要求40%时，最后几乎总是会停在50%。
为什么不是49.5%？因为那些零碎的数字缺乏自我辩护的定性特征，谈判者需要一个能站稳脚跟的理由。
否则任何一次偏离聚焦点的微小让步，都会被对方视作你即将全面崩溃的信号。
是的，这说明哪怕我们面对面坐在谈判桌上，真正决定结果的往往是那些隐藏在环境里的天然的聚焦点。
哇，这真的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那让我们把这个理论放到极其残酷的有限战争中看看。比如资料里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方竟然都保持了一种不可思议的默契，
就是没有在战场上使用致命的毒气。
你觉得是因为当时的决策者突然良心发现了吗？
在经历过轰炸城市那种焦土战，我不认为他们有道德底线。
所以是因为毒气本身构成了一个极度清晰的聚焦点吗？
是的。想象一下，如果一方试图妥协，说我们只在极端战役里使用一点点毒气，或者保证只针对正规军使用。
这种界限是极其脆弱且无法维持的，因为在零和一百之间，一点点到底是多少？你怎么区分正规军和平民的绝对界限？
一旦使用了哪怕一丁点毒气，大坝的裂缝就撕开了，对方会觉得你们之间预期的聚焦点彻底崩塌了。
所以，绝对不使用任何毒气是一条简单、绝对、任何歧义的界限。
妥协往往不能是量的退让，必须是质的坚守。比如朝鲜战争中的鸭绿江，他们不仅仅是地理坐标，他们是冲突双方在黑夜中摸索时唯一能够共同确认的定性边界。
一旦越过，整个游戏的规则就会被彻底改写，滑向失控的深渊。天哪，你这么一说，我突然联想到了一个接地气的个人生活场景。这不就是我平时减肥或者戒烟戒酒的真实写照吗？
怎么说？
你看，当我发誓要戒掉每天晚上吃薯片的习惯时，如果我在脑子里跟自己谈判，说我每天晚上吃一片解解馋，这种妥协是极度不稳定的。
因为一片和两片之间没有任何本质的物理界限。
对，不出三天我绝对会一口气吃掉一整包，但是绝对一口都不碰，这就是一个极度清晰的聚焦点。一旦这个处女原则被打破，我对自己的预期就会滑向彻底的崩溃。
这个联系非常精妙。其实不论是自我管理还是大国之间在雷区边缘的试探，本质上都是在与失控的预期做斗争。
我们都需要依附于这些自然或文化提供的台阶，以免坠入名为全面冲突的无底洞。
没错，
今天的信息量真的太大了，我觉得我的大脑已经被重新连接了。让我们快速回顾一下这次烧脑之旅。
我们从胆小鬼博弈出发，发现战略并不是需要你比对手更理智。
对，有时候主动切断退路的非理性反而能把对手逼入绝境。我们谈到了如何用具有法律效力的对赌协议来制造威慑力，
也懂得了用诡辩术给自己留个台阶以避免死局。
面对不可信的庞大威胁，我们可以像对付恶劣租客那样切腔肠。最后，我们更是发现，即使在无法沟通的深渊里，人类依然能依靠对50:50或者绝对界限这样的聚焦点的本能追寻，达成不可思议的默契。
可以这么说，战略很多时候就是一门构建预期建筑的艺术。
既然我们现在都已经戴上了这副全新的战略滤镜，我想在最后给你留一个终极的思考题。在你的下一次关键谈判或者职场博弈中，你能否主动设计一个局，把自己的退路彻底切断，把自己困在一个对你最有利的位置上？
这是一个有很有挑战性的想法。
更一步的说，在这个纷乱复杂的世界里，你是否能成为那个主动制造聚焦点的人，让所有人的预期都在不知不觉中向你设定的方向汇合？
永远记住，有时候在这个混合目的的世界里，赢下一切的唯一方式，
就是当着对手的面拔掉你的方向盘，扔出窗袜。感谢你参与今天的深度探讨，希望这些反直觉的战略思维能成为你掌控生活的扳手。我们下一次探索再见。